上文书咱说宋江传下命令，水泊梁山的英雄分批赶奔陕西周家寨，给陕西侠周同祝贺60大寿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周同何许人也。周同啊，了不起，有恩于水泊梁山呢。卢俊义就是他的顶门大弟子。那么周同这一生一共收过四个徒弟，这四个徒弟是一个赛着一个，一个比一个了不起。咱从头说，掌门大弟子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，二徒弟号称神枪叫史文恭，三徒弟豹子头林冲，后来他弟们又收了个老徒弟，就是赫赫有名的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。您听听，人家收这徒弟各保个，一个赛一个。另外周同呢，这人的功夫十分了得，当时啊号称十大侠客之一，他排行在六，老一辈的管他叫六爷，晚辈的都称他大侠、先辈、前辈等等等。周同不仅能耐大，人缘甚好，在武林之中江湖上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。当初梁山受困之时，不得地之时，求的老头名下，老头能尽力的就帮忙，用钱的时候慨然相助，不惜万金呢。要不怎么宋江下这道命令呢？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动这么大的干戈，这么远的路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给他助寿，是恩人呢，所以大家才分批来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武松武二郎跟石谦两个人算一伙儿，这石谦这家是个白活蛋，逮什么说什么，一点责任他也不负，他根本就没来过周家寨，他说他来过多少次了。武松是个实在人，信以为实，结果走到大山之中迷失路途，眼看这日头往西转了，说黑就黑呀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怎么办呢？武松就起急，把脸沉起来问石谦，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周家寨？不对不对，兄弟你别吵吵，你吵吵我腿肚子都转筋，说实话我不认识，我也没去过。那你说你去过六次了，开个玩笑呗，哥俩凑在一块说点什么呢？不过兄弟你放心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那不好打听吗？那周家寨有几个不知道的，对不对呢？兄弟你别犯急，大哥天已到这般时候，你我到哪里去存身？是啊，说的有理，这这我看看啊，我这兄弟你眼神比哥哥好，你往东北那方向看，看什么？你看那是什么？是一片密林。对呀、啊，你再仔细看，武松仔细看，哦，好像有红绿琉璃瓦，天啦，肯定那有座庙啊，咱没找着村庄镇店。到庙上借宿不也一样吗？哎，到那块儿咱们吃点喝点，睡他一宿觉，反时间还充足，跟庙上的出家人打听打听，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不远不远，走走，下了山坡有个山丘，拐过去就到。走走走，你有弟兄加把劲儿吧。就这样，在日头落山之前，他们赶到庙宇切近， 离远处看不怎么地，到近前这一看，好家伙，好大的一座庙宇啊！看这样，那有五层大殿，中古二楼，三道山门，飞檐斗拱，十分壮观。而且在庙前有两溜石碑，瞅着是庄严肃穆。旁边有角门，石桥一看呐，行了，天也没黑，我来叫门啊，兄弟，你在旁边等着。大哥，等一等，有件事情我要向你交代清楚。说吧。我石大哥，你这人这嘴不太好，不是兄弟说你，有的你说，没的你也说，你全然不负责任。现在咱们在外边，因此说话要格外的谨慎。大哥，不用我多说，你比我聪明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？
我明白明白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咱这身份跟官府作对，官府正在缉拿咱们，咱要格外的谨慎小心，对不对？正是这样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哥哥心里有数。哎，你等着，我砸门啊！咣咣咣咣咣咣，有人吗？咣咣咣咣，有人吗？没费劲儿，小门开了，出来个出家的小和尚，哎，脑瓜皮儿剃的去清灿亮，穿着灰布僧衣。这小和尚顶多也就20岁，开开角门往外一看，哟，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呢？外边来这俩人是相貌不俗。先说武松，武松是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平，细腰梁，宽膀衫，那大块头。武松现在是头陀的打扮，头陀也叫脱头和尚，头上月牙金箍勒头，散发披肩，身穿灰布僧衣，外罩紫色皮鲁褂，倒坠如意钩，挎着个黄兜子，兜子上绣着个佛字，左肋下佩戴雪花双刀，手里拎着长条包袱，脖项下挎着138颗素珠，往脸上看，黄面净颈，浓眉阔目，长得十分精神，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一般，瞳孔都放光。再看那旁边是个小个，这小个要说比武松矮一半也不算过分，长得干巴巴，跟个干巴鸡差不多少，身材矮小瘦小枯干，尖头顶，尖下壳，窄一了盖，大脑门，两腮无肉，骨瘦如柴，鸡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嘴芝麻粒牙，俩小锥子巴在耳朵，小豆鸡眉，圆眼睛，狗油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外罩青缎英雄氅，背后背着小片刀，是斜挎白布囊。没说话之前的狗油胡嘣嘣嘣嘣乱蹦，长得是玲珑剔透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。这小和尚生在山里，长在庙上，没见过这个，所以就为之一愣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有事啊？没等武松说话，石谦就说起没完来了。
弥陀佛呀，无量佛！
您说这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连老道带和尚掺和在一块儿了。
我说小师傅啊，跟你这么说吧，我们是远道来的人，我是哥，他是弟。哎，我们呢倒是看望一个老朋友，因为年头多了没来，所以一看变化太大了。这么说吧，迷失了路途，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想在庙上借宿一宵，就住一晚上， 明天我们就登城，你放心，多给香资，不能让你吃了亏。小师傅，行个方便吧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二位啊，我做不了主，这得请示我师傅。我们监寺当家的要同意，我没说的。
好了好了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，请你给通报一声。
哎，二位稍后。
小和尚彬彬有礼，关上角门，到里送信去。石谦回过头来问武松：“兄弟，哥哥这话没挑吧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你就照这样说，千万别走本。”“
哎，你放心，我多大的人了，能没事惹祸吗？”
说话之间，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，角门二次开放。除了方才开门那小和尚之外，在后头有个高大的僧人，他的个头跟武松相差无几，不过比武松要胖着六圈，身材胖大，敦敦实实的，方面大耳，两个肉包子眼睛，他的年纪在50岁左右吧。这大和尚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武松，打量石谦，特别是那眼睛盯到武松身上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就盯住了，没完了，弄得双方都挺尴尬。
小和尚看了看，哎，师傅，就是这二位要在咱庙上借宿一宿，您看怎么样？
哦哦，弥陀佛。
二位啊，庙乃十方木化而来，当然要给各位行个方便，二位里边请。武松心说，看着那意思想要拒绝吧，哎，没想到挺热情，就这么样以礼相还，跟着师徒二人进了庙。进庙一看，好嘛，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，光这前院就有50-60。到了二道院一看，也有不少和尚，有在那干活的，有在那练功的。
哦，
这是座大庙啊。
就这样，本地的监寺把他们让进禅堂。你看这禅堂屋里的也非常宽大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味儿。庙里自然要燃香了，他们分宾主落座，小和尚献茶。本庙里当家的那眼神一直盯着武松，把武松看得直发毛，心说他有病啊，怎么盯起来我没完了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干？茶罢隔盏，和尚一笑：“请问二位从何处而来呀？”武松心说：“不能说实话，梁山那是犯法的，这都属大宋朝的管辖。你知这和尚是什么人？一听我们是梁山来的好汉，派人到官府一报案，这事就麻烦了。”但是没等武松说话，你就说这石谦坏事的母子，你不让他说话，他嗓子眼刺呀。
嘿嘿嘿，看看，我们从山东来呀、
啊。山东是好地方，自古山东出好汉嘛。那么听二位的口音，不像是山东人。
是啊，我是高唐州的。我这兄弟是河北的，后到山东才没几天，所以说那个口音呢，他怎么能改变得了呢？
山东哪府哪县的？
哎，水泊梁山，
崩他扔出来，和尚就一愣。哦，水泊梁山，
这么说你们二位是梁山好汉了？喂喂喂，再改口改不了了。
石谦索性把胸脯一拔，
哎呀，更是，
哎呦，失敬失敬啊！
既是梁山好汉，请问二位大名啊，我对梁山好汉十分崇敬。
哎，哈哈哈，您别客气，既然要问嘛，
我就告诉您吧。您是出家人吗？
先说我乃高唐州的人士，江湖人称古上早大将石谦。这是我兄弟，我兄弟比我的名望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。知道他谁吗？他就是想当年在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老虎的打虎好汉武松武二郎。
这武松这名太响亮，
到今天提武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在当时也不例外。
大和尚听完之后就一愣，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，闹了半天阁下就是赫赫有名的打虎英雄，今天见着本人了，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，阿弥陀佛，咱们有缘呐。武松心里头就恨这石谦，刚才我怎么跟你说来的？不让你胡说，特别是不能暴露身份。你可好，屁股刚坐稳当，得了得得了得，全说出去了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。到现在武松只好点头承认，啊，大师傅您太客气了，二位啊，光临本庙我觉着十分荣幸，慢说你们住一晚上就住一个月一年，贫僧二话没有啊，今天贫僧做东，我欢迎二位，款待二位，我给你们洗尘。来人呐！
弥陀佛，师傅，
传我的话下去，告诉厨房准备丰盛的素斋素饭，款待二位客人。
是嘞，
下去准备去。哎呀，石谦一看真不错，虽然说冒了点风险，这和尚不是坏人呢，你看对我们这么崇敬，看来我说话呀还就说对了。
多谢多谢多谢。
时间不大，台摆桌案，罗列杯盘，分宾主就坐。这和尚知道武松爱喝酒，用那个酒篓啊，又叫酒嘟噜，十斤这一嘟噜，拎上两嘟噜来，20斤。看来这和尚也是个喝茶，要陪着武松是一醉方休，都用那大碗，满满倒了三碗。和尚赶紧把碗端起来，二位啊，贫僧没别的可说，咱们是缘分呐、啊，我佛慈悲，佛门有缘呐、啊，我先敬二位一碗，干了吧，
干干干干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！
啊！哟，喝完这痛快劲儿甭提了。小和尚过来又给满了三碗，然后吃菜。这素菜拿香油做的，还真有滋味。兄弟二人饥肠辘辘，也真饿了，所以也没客气，甩下腮帮子是边吃边喝，边谈。就这样，和尚这才问话：“我二位啊，贫僧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“
好说好说，有话您请讲。”“
二位既是梁山好汉，那么不在山东冒着风险来到陕西，所谓何故啊？”“方才石头领说了，到这来看望朋友。”不知看的是哪位朋友，贫僧能否给帮忙啊？
哎呀太好了太好了，
既然遇上知音了，那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。
实不相瞒，
我跟我兄弟要赶奔陕西周家寨， 给周通周老爷子前去祝寿。他说人家不是八月十四的生日吗？我们提前起的身。老实说，到陕西的时候不多，不认得道，把路走错了，正想找个人打听打听，结果遇上您了。您可知道陕西周家寨这周通周大侠跟您熟吗？二位啊，你们算问对了，周老爷子乃是我的前辈，那是我的长者呀，我们爷儿俩是忘年之交。说实话，老爷子每逢闲暇之时经常上我这庙上来，有时候一住就十天半个月的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对弈，有时候饮酒谈心，老熟人了哟。太好了，这么说您认识陕西周家寨了？当然认识，我也没短了去。那么离这还多远？不远了，出了我的庙，翻过前边的对松山，就是周家寨。事实上你们就是围着周家寨转圈，因为不认得道，所以没找到，近在咫尺。哎呀，妥了妥了妥了，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冲这样来，我敬大和尚一碗，干干。滋儿又喝起去了，说话间把第三碗又满上。大和尚看了看武松，我说武都头，请您原谅恕我直言啊，你有话请讲吧。武都头，在我的记忆之中，你是阳谷县三班都头，后来在狮子楼你斗杀了西门庆，贪了官司，后来听说醉打蒋门神，血溅鸳鸯楼，大闹飞云浦，后来投靠了梁山了。那么我不明白，你这俗家之人因何穿着僧人的衣服呢？